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继续先知书里阿摩斯书的分享，今天是第二讲。上次我们的题目叫做提歌样，今天的题目呢来自于这个第二节，这里说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虽然没有提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啊，但是吼叫一般不用来形容人吼叫，是不是？我们说是常常是说犹大的狮子啊，是君王的象征，所以今天我们的题目叫做狮子吼。这是第二节，但是第一节第二节连起来会让我们对背景更加的清晰。阿摩斯书的第一节是说，当犹大王乌西亚、以色列王约阿施的儿子耶罗波安在位的时候，大地震前两年，提歌亚牧人中的阿摩斯得末世论以色列。上次重点就是那一节，里面有好几个名词。什么叫犹大王乌西亚？你想到那个长大麻风的人，对吧？什么又叫做以色列王约阿施的儿子耶罗波安？这个是开国的那个耶罗波安吗？同名二世，是吧？今天英国这女王伊丽莎白严格说也是二世，历史上有一个伊丽莎白女王。然后还有一个时间点他给你卡住，叫大地震前两年，可见这是一件影响很大的事儿。然后又提到说提歌亚牧人中，提歌亚我们上次专门说这个地方，南国犹大伯利恒旁边是吧，耶路撒冷旁边底里地一个军事要塞，这儿的牧人他不是先知学校，他不是神学院，他不是宫廷的先知，一位牧人叫阿摩斯的得了末世，末世我们说有机末世、机械末世、浪漫末世是吧，得了末世，他却是不论犹大，他要去论以色列。在这个背景之下，你看到他的信息的第一节开宗明义，先知的信息第一节总是很重要，很多的人不会小有的问答，再不会背也会背第一问是吧，诗篇再不知道也知道第一篇，圣经再没读过也知道创世纪是吧。所以他的话的第一句是说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这是希伯来的那种修辞，总之就是说神这个正统的信仰，这位神是在耶路撒冷的。但他向谁说话呢？有一个时空的感觉就出来了，末日的草场要悲哀，而加密的山顶要枯干。加密在哪里？这个要不知道你就会可能不是完全了解到这一节经文的意义了啊。加密山起码应该记得这是曾经以利亚大战八百假先知的地方是吧，加密山这个地方我还真的去过啊，山顶是到现在都被犹太人当作圣山来看守起来，非常的严格，他甚至于这个圣山不得亵渎，按照犹太的律法规定不准穿裙子上去，道理如同在旧约中上祭坛的时候一样。我真的看到有一位美国游客要上去的时候穿那个裙子，其实很长了，但是严格的戴小黑帽的拉比就也不是拉比了，管理员拿了个大床单子发给他围上，你再登山。所以直到今天的像一个自然保护区，山顶的景色非常的美丽啊！你可以在那俯瞰整个以色列的平原，往那边看地中海，往这边看是耶斯列平原，往那边看又是什么名胜是吧，是这样的一个很好的地方，它从古到今都是这样的。加密它的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叫神的花园、神的果园，非常的植物茂盛，非常的美丽。这个山这不赵灵异就是花果山吗是吧。在以赛亚书的35章里边有这么两节经文说哈，一二节提到旷野和干旱之地必然欢喜，沙漠也必快乐，又像玫瑰开花，必开花繁盛，乐上加乐，而且欢呼黎巴嫩的荣耀，并加密与沙伦的华美必赐给他，人必看见耶和华的荣耀，我们神的华美。你注意这里啊，这里在祝福一个地方，说那个地方将会有加密和沙伦的华美赐给他是吧。所以加密自古以来就是像那个经文当中所形容的那样，是一个非常之茂盛繁华美丽的一个地方啊，这么美丽的一个地方。 在雅歌书当中，雅歌书里边有很多的这种诗句，是不是？有很多的诗句，其中的七章五节说，他形容他的这个配偶哈，你的头在你身上好像加密山。如果你不了解加密山是什么意思，这句话就很奇怪，这个比喻很冷，是不是？那这里说你的头在你身上好像加密山，你头上的发是紫黑色，王的心因着下垂的发柳记住。所以这里在用加密山形容他头发茂密，是不是？头发茂盛啊，所以你要了解这个背景。如果说哎呦啊，你的头发好像亚沙龙的头发，这倒也还不错，但是这里有一种不祥的暗示，因为他因为头发好最后被挂在那儿，一个外挂，自挂东南枝，在橡树上给死了，是吧？所以他形容你是像加密山。总之这个意思就是在告诉你，加密山顶就像那种浓密的秀发一样，非常的美，非常的茂盛，是吧？然而你有了这个背景之后，你才看到这一句先知的话说，牧人的草场要悲哀，而加密的山顶要枯干，你才能明白这话是什么意思。这意味着是有什么灾难发生了，旱灾，或者是审判，或者是烈火，对吧？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平常的那种肥沃茂盛的景象，先知现在发出警告，它将要消失掉了。这就是当时的那个背景。他是对以色列讲话，以色列这个时候是哪一个王？刚刚说完哈，叫耶罗波安二世，是吧？圣经里当然直接说他叫耶罗波安。这个耶罗波安二世是一个好王还是坏王来着？很简单的一个记忆方法，北国没有好王，对吧？南国偶尔有，是不是？他是北国的，北国没有好王。那么这一位先知阿摩斯，他正是要来论这个北国的这位王，北国他的一些事情。耶罗波安虽然不是个好王，但是他却很能打，某种意义上他也假扮狮子，扮得还挺成功的，是吧？因为同时期有一个先知叫约拿，上次也提到，正是在耶罗波安二世的年间，这个耶罗波安二世武功很盛啊，军事的能力很强，当然这是因为周边大国正好都衰弱了，把他显出来了，山中无狮子，然后耶罗波安称大王，是吧？实际上是这样的一种感觉。但他毕竟是从国家的角度来讲，是可以说伟大的以色列民族复兴了，他恢复了很多的领土，这样一个事情。虽然这个加密山变秃了，但是耶罗波安王变强了，是吧？我在山西那个临汾长大，我们那个临汾从我小时候记事的时候，他的绰号就叫做花果城，跟花果山也差不多，是吧？但是大家都应该听过这个城市，一般都在每一年那个污染最严重的前三位那个城市里边，是吧？山西临汾，什么河北邢台，邢台是我另一个老家，所以这都是非常枯干，非常之黑暗的，好像被咒诅被审判的地方。但是呢，却同时间似乎那个国很强，哎，加密山虽然干枯了，但是北国以色列好像在这段时间还很强，这就是先知说话的背景。我们上次已经提到阿摩斯为什么要来做先知讲话，好好的栽你的桑树养你的羊不好吗？他也是这么想的。其实没有人主动要做先知的，没有人主动要说这些特别之负能量的话。你想人家正是得意洋洋的时候，你上来就泼凉水，对不对？人家正在欢呼啊，厉害啦，我的以色列，是吧？正在这欢呼万岁的时候，哎，你在那吹个丧曲，是不是？哎，你搞得人家就很丧。为什么要做这种煞风景的事情呢？唯一的原因就是他被呼召如此行。阿摩斯先知是因为被耶和华这位狮子吼叫，他不得不出来做先知的，对吧？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阿摩斯书三章七到八节就说，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狮子吼叫，谁不惧怕呢？主耶和华发命，谁能不说预言呢？这就是他蒙召的经历啊。然后这一位先知本身是一位牧人，是一位园丁。到了后边的七章十四、十五节，他对于以色列三字的这个领袖亚玛谢说，我原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门徒，我是牧人，又是修理桑树的。耶和华选召我，使我不跟从羊群，对我说，你去向我民以色列说预言。呼召还不让你在本地，是不是自古以来都是先知在本地不受尊重啊，是吧？他如果在提戈亚、耶路撒冷传道，是不是没人理他？总之神把他呼召为一个叫跨国先知，是不是专门上北国去传讲神的信息。所以论以色列这个词就抓住了阿摩斯事工的重点，他的信息最主要的都是针对耶罗波安年间的以色列人传讲的啊。这位耶罗波安刚才又说了嘛，因为在他的年间神使用他了，神使用一个人跟你的道德品质不一定有关系，对吧？有时候神用一个人只是要完成他的目的，达成他要做的一些事情，不是因为你这个人好才被神用啊。圣经有太多的纯粹的坏人、纯粹的恶人也被神使用啊，耶罗波安就算是其中一个。神曾经借着先知以利沙的预言对耶罗波安的父亲约阿施，让他去打那个射那个箭嘛，对吧？你弄几次就可以打败亚兰人几次，最后呢他只射了三次，是吧？摔打了三次，然后就打败了亚兰人三次。同样啊，他这一次上帝又借着先知约拿的口是对耶罗波安二世发预言，预言他的胜利。那个经文就是写在列王记下的14章23到28节。28节，耶罗波安在撒玛利亚登基做王41年哈，统治时间很长。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一切罪，这是他的定性。但是他收回以色列边界之地，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遣他借他仆人加特西弗人亚米泰的儿子先知约拿所说的。为什么这样做？因为耶和华看见以色列人甚是艰苦，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没有了，也无人帮助以色列人。耶和华并没有说要将以色列的名从天下涂抹，乃借约阿施的儿子耶罗波安拯救他们。耶罗波安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和他的勇力，他怎样征战，怎样收回大马士革和先前属犹大的哈马归以色列，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所以你看到神的怜悯会以这个方式来实现。这个王固然不好，跟他那个同名祖先一样的坏，是吧？陷在罪当中，但因着上帝自己在持守他对于整个以色列人的约定，他怜悯这些以色列人被困住，这些以色列人都非常的艰苦，没有自由，无人帮助，所以上帝怜悯他们，亲自的来帮助。所以一个城可能完全污染了，完全败坏了，一个国可能完全陷到了罪中，执政的、掌权的全都不义，但是上帝的怜悯也真的可能去临到这国这民，让他还是吃得上饭，让他还可以说衣食无忧，正如我们今天的光景一样。这个是尤其让你能够思想到上帝的恩典，实际上这完全是我们不配得的。以色列人所得的一切不是以色列人当得的，如果照着他们的王可以代表他们的话，他们都应该是要接受先知阿摩斯所说的那种审判。但是不是每个人在一开始都能够领受到账，约拿就不是。上帝借着约拿传讲，哎，要收复失地、恢复领土的时候，他很开心就传讲，而且真的实现了，那真的是非常好。可是后来让他去给尼尼微传道，爱国先知约拿就跑了，对吧？因为他对于自己的这个北国还是很有感情的， 那跟杜甫听说安史之乱这个被平息了，不是写首诗吗？我忽闻官军收南什么收河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对吧？漫卷诗书喜欲狂，就开始出四川，就赶快要回老家，对不对？那种心情，尤其是经历过国破家亡、经历过外敌入侵的人是可以去体会的。但是传讲一个相反的信息，现在让杜甫去，你给安禄山写首诗，你给他讲一讲，让他来归顺，他可能是不乐意的，对吧？所以让约拿去给尼尼微传道，他不乐意。那故此你不讲，神就会用别的办法，你要担你的责任，因为你放弃守望者的职分。后来约拿悔改了，去讲，他是以色列人，他跨国到尼尼微去讲神的信息。而另外一个跨国的就是阿摩斯，明明是犹大人，却要来以色列传讲信息。故此你需要来明白历史上这一类事情的用意。耶罗波安这个人，他的武功，他所做到的一切，如果你不从圣经和神的启示去看，你完全可以套用一些很常见的话啊，这个被欺压已久的以色列，这个沉睡的雄狮终于苏醒了，是吧？他一苏醒，一吼叫就震惊世界。但其实耶罗波安在装狮子，他不是真狮子，对吧？他在假扮狮子吼。刚才这个比方你是不是也听过？什么睡狮苏醒了，对吧？一般而言，据说是拿破仑说中国的。后来经过考证，拿破仑啥事儿没说过这句话。他的任何官方公开的私人日记什么里边都没有过这句话。我还专门好气的我查了一下，到底谁发明的中国是一头睡狮然后苏醒了这句话，拿过来讲。哎，结果是发现是梁启超说的。梁启超这个人发明了很多东西，这是其中之一，但他又不说他说的，他说是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说的。曾纪泽那个是清末很著名的外交家，曾国藩你知道是谁，对吧？他作为曾国藩的儿子，行事为人各方面跟他爹可不太一样啊，可不太一样。他是个非常开明很西化的一个人，二三十岁快三十岁了，他觉得要学好英文才能了解这个国外，真的开始学英文，学到后来就真的英文说写都非常流畅，后来就做清朝的驻英驻法大使这样子啊。他非常懂这些，包括懂基督教，他非常的懂。是因为他写过一篇英文的政论文章，在国外的报纸上，大意就是说中国是先是睡了以后会醒，但里面没有说过是狮子这样的话题啊。啊，梁启超不是英文不好还是怎么的，是吧？就自己脑补了一下，说是一头狮子睡了又醒了，大概从这儿来。然后后来就我们不断的引用这句话，实际上是以讹传讹。不过像曾纪泽这样的人，他就非常的懂得西方或者说基督教的一些精神。他虽然不是基督徒，但是他对基督教认识是颇为清楚的，也是有相当程度的好感。可以说在当时的这种福音的运动，当然很复杂哈，也夹杂着这种所谓的殖民主义的这种运动，冲击到东方的这个大国的时候，一些开明之士呢就会被他真的震醒。在这个意义上，可能那种狮子吼是发挥了功效的。曾国藩这个人，很多人尤其咱们国人非常的尊崇他。曾国藩人生最大的一个功绩大概是打平了太平天国，是不是？他打太平天国的时候发了一个著名的檄文，大概的意思就是说这些人搞了个拜上帝教，拿西方的洋教和我们中华堂堂的儒家礼教的思想去对抗，所以他是号召的人是以这种宗教战争的名义去抗衡的。因为你那个时候鼓吹什么爱国啦，这种不太好使，因为老百姓真的不太爱大清，对吧？所以他是用这种礼教之争，最后他打赢。但是他万万没想到，其实曾国藩家的后代出了太多基督徒，好多好多的基督徒，每一代都有，传到今天他家应该是第五代了啊，第五代了。当然我不能给你念这个表了，你可以去自己搜一下，曾家的基督徒很多。所以我觉得上帝的恩典很有意思，从他的儿子曾纪泽开始振兴，后来的后代出现了很多人，最后的有一位第五代的第四代的叫曾约农， 他是台湾著名的叫东海大学，那是一个基督教大学的第一任校长啊。所以这样的人也可能是被震醒的。虽然你这个耶罗波安自己是在假扮狮子，你以为你很厉害，只不过是上帝在使用你，为了他怜悯以色列百姓的缘故。而真正的狮子吼是什么呢？真正的狮子吼是上帝发出的。最明显的一个就是阿摩斯书一章第一节提到的那一个什么前两年大地震前两年大地震前两年，也就是说阿摩斯被神光照和漠视是在大地震的前两年这件事情。那个时候发生了什么事儿呢？根据犹太的历史学家约瑟夫的记载，他说那个时候就是南国那个乌西亚王冒犯圣殿，擅自僭越去献祭的时候，圣殿震动了。他说那一次大地震是同时发生的，他是这么解释的。后来你记不记得在乌西亚要驾崩的那一年，有一位先知以赛亚也同样是看到了圣殿大为震动，六翼的天使又怎样向他显现，谁能够奉差遣呢？他说我在这里，对吧？那是以赛亚书的开篇所讲的。因此我们说这一场的地震在之前之后它的影响都非常的大。他得末世的时候就意味着他可能已经知道两年后有一次大地震。等到这个地震过去之后，阿摩斯的很多信息仍然好像还在回顾。阿摩斯到底传讲了多长时间作为先知我们没有太清楚，但时间不会太长，可能就是个几年的时间。不像说以赛亚还有很多先知好像传讲了一生，对吧？他的服事可能就是几年。但是在阿摩斯书的第二章13到16节似乎他还在暗示当年那一场大地震是什么样子。他说看哪，在你们所住之地我必压你们，如同装满禾捆的车压物一样，快跑的不能逃脱，有力的不能用力，刚勇的也不能自救，拿弓的不能站立，腿快的不能逃脱，骑马的也不能自救。到那日，勇士中最有胆量的必赤身逃跑。这是耶和华说的。他在说那个耶和华的审判的日子，但刚才的一切形容站立不稳好像都在回忆那场大地震啊，或者是指向那场大地震都有可能，因为这个时间点不好确认。而在别的地方就有一些明示了，你像在这个第八章阿摩斯书的第八章八节就说，地岂不因这事震动，其上的居民不也悲哀吗？地必全然向尼罗河涨起，如同埃及河涌上落下啊。往后直到九章六节阿摩斯书都是在讲一场地震。故此这个地震就是被当作是神在像狮子一样吼叫的一个证明啊。还有一些旁证，在撒迦利亚书的14章5节提到说，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因为山谷必延到亚萨，你们逃跑必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有一切圣者同来。你可以看到先知撒迦利亚仍然在记忆犹新，对吧？犹大王乌西亚年间那一场大地震。所以我好像发现了一个小规律，就是大地震就会出先知啊，每次有大地震就会有先知的信息伴随。从2000年前，从公元前，从距今2008年前到2008年好像都是，是吧？从犹大到成都好像都有过类似的事情发生。当年08年四川大地震的时候，其实作为北方，我们那种感同身受肯定不如身处在成都身处在四川的弟兄姊妹那么强烈，对吧？我看到一篇报道里边就提到对这个王英牧师的采访，他当时地震的时候他正好在十楼他的公寓里，十楼，然后看到他四周的建筑四周摇摆，然后他就说看着建筑物在移动， 你就会意识到你所站的地方并不稳固，没有东西是稳定不动的，生命是很短暂的，因此你应该去做最重要和最有价值的事情。七个月之后，他辞去了他在成都大学的工作，成为了教会的牧师。你看，大地震也是呼召他出来的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不是？啊，很多事也这样的。有时候你坐飞机的时候，你没有地震，你经过颠簸吧，对吧？飞机在颠簸的时候，哎，一分钟你会谈笑风生，说哎很有意思。十分钟呢，你就开始紧张了。要是颠簸了半个小时、一小时，你要写遗嘱了，是吧？所以这种摇动的时候，你突然发现一切都不那么稳定，不那么确定。人会发现这些事情的虚幻，他会知道要渴望一个更永恒的事情。所以在这样的大地震当中出了这样的先知。所以我们需要来明白圣经说的这狮子的吼叫是什么意思，尤其先知在使用这个意象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在何西阿书的11章10节11节也有类似的话，说耶和华必如狮子吼叫，子民必跟随他，他一吼叫，他们就从西方急速而来，他们必如雀鸟从埃及急速而来，又如鸽子从亚述地来到，我必使他们住自己的房屋，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如狮子吼叫，我们会想，如果一个狮子在我旁边吼叫是什么意思？我们刚才已经说了一个意象，是先知就好像出于那样的惧怕，被他催逼出来传讲信息。但是在何西阿的意象当中，耶和华吼叫是发出了吹响的号角一样，对吧？是呼唤他的子民回来。于是这些子民像雀鸟又像鸽子都四处来朝，不是百鸟朝凤，是百鸟朝见狮子，对吧？是这样的一个。所以耶和华的狮子吼从来都有这样呼唤的意思，呼召你，呼唤你，聚拢你的意思。但他也有别的意思啊，在约珥书的3章16节有很类似的一句话，跟我们今天的经文非常像，说耶和华必从西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完全一样，对吧？这个话。所以你发现没有，上帝可以同时对两位先知启示他说一模一样的话，耶和华必从西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但是接着约珥书3章16节说天地就震动，天地就震动，这个又在暗指那个大地震，是吧？耶和华却要做他百姓的避难所，做以色列人的保障啊。所以整个这个意象有多种的解读，在这儿来说又是一个审判的象征，耶和华的狮子吼一发出就意味着天地震动，审判将来。但上帝说我是你的方舟，我是你的避难所，我是你的保障，我是你那个提戈亚一般的军事要塞，你们要进入我里边就被保护。这吼声是针对仇敌的，对吧？它就会有双重的意象在里边。所以在耶路撒冷这个圣殿的南边，圣殿山上啊，圣殿山上，这个意象就好像有一头雄狮站在上边，对下边山谷中的大群人吼叫宣布审判，就像那个狮子要捕获猎物的时候那种咆哮一样。因此好多的先知都用过狮子吼这个意象，耶利米书的25章30节啊，包括刚才阿摩斯说的3章8节，何西阿书都用到这些。在古人的概念当中，大地呢是由几根柱子支撑着的，所以他们经常会提到天地震动，大概就像房倒屋塌那个意思啊。所以他们提到地震指的说天势动摇，地也震动，是这样的一种概念，是一种毁灭的形象，还有一种灾难的意象。故此我们要说这是狮子吼最重要的意义。不过我发现我从小好像就听过这个狮子吼这个词，但再一查是从佛经中听到的， 对吧？不过呢，这个佛教的创立，释迦牟尼的出生，他比阿摩斯至少晚300年。所以我在想，这样的意象，可能辗转的也不知道怎么就传到了印度，传到了东方，进入到了这个佛教当中。以至于佛教当中，他提到狮子吼，他说的是他那个佛在传讲他的那个道的时候那种威严，那种能够震慑什么邪魔。所以我发现他虽然内容不一样了，发出者不一样了，而那种感觉和氛围，他还是把它抄袭了过去啊，这样一种感觉。再到后来就更加的民俗化了，人们只记得他那个非常简单的那个形象了。好像那种谁来着，有个什么叫电影叫功夫吧，里边那个包租婆拿个大喇叭在这狮子吼，那成了一个武功了，是吧？就变成了这种形象。当这个意义它的源头起初失去了，阿摩斯、和西阿、耶利米、约尔等等先知共同传讲的上帝的狮子吼，就会变成了佛教的狮子吼，再后来变成了河东狮吼，是吧？就变成了某种武功。你会发现这就是这个意义不断被解构消解之后，到今天已经面目全非那个样子，越到东边来越这个样子。所以我今天我们的重点就是在说，我们是否能够辨别出这狮子吼的意义。上帝狮子吼，不是让我们狮子吼，尤其姊妹们是吧，从伊通河东边河东狮吼是吧，不要这样做啊。上帝的狮子吼意味着刚才说到有呼召，对于神的要用的先知那就是呼召，对于以色列的子民那就是唤醒他们，还要拣选的人，刚才说连东方的增加都会有基督徒出现，对吧？这样的一个事情进来的时候是一种唤醒，他又是审判，他告诉你大地震要来，到时候无人可以逃脱。他也体现着怜悯，因为上帝说你们在这样的吼叫的时候，我却是你们的保障和避难所，你们要到我这里来躲避。他也是复兴，当狮子吼叫意味着王者归来，是吧？他也是一种，再往大一点说，就是上帝的工作就是创造和救赎。对于狮子吼这个意象运用的最好的一个作品，你肯定知道是什么？《纳尼亚传奇》，对吗？《纳尼亚传奇》里边的这一位狮王阿斯兰，这个分明是借用了刚才我们说的先知所传讲的上帝狮子吼的这个形象，它是有出处的啊。不要以为很多人还批判《纳尼亚传奇》啊，这个东西太异端太亵渎了，他居然说上帝是狮子，不好意思，至少有5位以上的先知都说过上帝是狮子，对吧？所以路易斯做这个事情他是有出处的，他是有出处的。狮子吼是有创造和救赎的意思的，在这个第一部魔法师的外甥里边，那个舅舅叫安德鲁，是吧？这个安主这个舅舅，他就是在狮子吼的时候他听不懂，那个原文写的很有意思啊，他好像是目睹了创世那一刻嘛，是不是？他说在那个伟大的时刻来临，野兽们说话的时候，因为一个有趣的理由他错过了全部重点。很久以前那里还很暗的时候，狮子刚开始唱时他就已经意识到那个声音是一首歌，但他不是很喜欢那首歌，那让他想起和感受到他不想想起和感受的事情。然而在太阳升起的时候，他看见歌者是一只狮子，只是一只狮子，正如他对自己说的，他尽了最大的努力使自己相信他不是在唱歌，从来没有谁在唱歌，只是狮子的吼声和动物园里的狮子会发出的一样的吼声。他心想，肯定是我的幻觉，我的神经混乱了，有谁听过狮子唱歌的呀？结果狮子唱的越久越好听，安德鲁舅舅就越努力的想要使自己相信他听到的只不过是吼声，试图把自己变得比实际更蠢的问题就在于他往往会成功。他终于把自己催眠了，麻醉了，他成功了，很快他就听到阿斯兰的歌声中只有吼声。 很快他就听不到任何其他声音，即便他想听。等到最后，阿斯兰说，纳尼亚醒来吧的时候，他听不到任何话语，他只听到吼叫声。当野兽们回答的时候，他只听到各种动物的咆哮声。可想而知，当他们笑的时候也是如此。所以对于安德鲁舅舅来说，那比以往发生的任何事还要糟糕。这样的意象，我觉得被路易斯描摹的淋漓尽致，他对圣经的理解非常深，是不是？上帝这狮子吼发出的时候，懂的人就懂，不懂的人那就是吼，懂的人那是有歌声，有祝福，有呼唤，有审判，有怜悯，有创造，有救赎，对不对？是不是同样？你看保罗在大马士革的路上，他听到了耶稣在呼召他，别人呢打雷了，是不是？只能听到打雷了，对别人有意义的一些音符，一些信息，对于另一些人可能就是噪音，是恐惧的，只是一种非常大的声音，没有什么意义。所以想到这种事情，你还不觉得胆寒吗？我们是否也会变成像这个安德鲁舅舅一样，听不出来上帝的心意了，听不出来这种狮子吼的意义了，你听到的是咆哮，可是人家说的分明是纳尼亚醒来吧，对不对？谁能醒来？唯独是他真的去向他爱的人、拣选的人吼叫的时候，人才能醒来。有一次在一个看病的时候，现在去医院的话都要叫号嘛，在耳鼻喉科，结果那个护士出来，33号谁，一直没有，过了很久，33号过来了，说是我。他说那刚才叫您，你怎么不答应呢？他说我要能听得见我还来这儿看病，他耳朵有问题吗？是吧？耳鼻喉科嘛。所以一个人能听到东西被医治，然后你才听得见叫号，而不是嚎叫，是吧？你才能明白那个意义。可是如果你已经好了，你还要来看什么病呢？对吗？这里边其实就在告诉我们，真的神所爱的人，给恩典的人，他会让你听懂的，他会让阿摩斯听到神呼召我当一个跨国先知，他会让以色列北国的百姓听到原来连大地震，连这些加密山的枯干，生态环境的恶化，国家的一个军工的兴盛，不是因为王很厉害，实际上王是坏蛋，但这是神对我们的怜悯。他会让保罗这样的人明白，神说你要悔改，再不悔改，你就会变成那些真正属灵的聋子，你听见的只有雷声。所以愿我们众人明白神给我们的恩典，不要对阿斯兰、对于耶和华、对于基督、对于神的先知所发出的这真正的狮子吼无动于衷，或者除了害怕，除了觉得是在大吼大叫，你不明白其中的意义。这意义唯独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启示给我们，显现给我们。好，愿我们众人都能够来明白他的心意，我们在他的这狮子吼当中可以去找回我们自己的位置、身份、当行的事，向他悔改，不然他的烈怒将要来降临。让我们来低头祷告。主，我们就求你能够来带领我们众人，使我们不至于就对你的话语置若罔闻，使我们不至于就成了那油蒙了心的百姓，看却是不明白，听见却不晓得。我们虽然有圣经，却不明白其中的意思，也不照着行。我们虽然有聚会，却不明白这道的意义，也不打算去顺服。我们虽然有各样的小组，有各样的宣教，有各样的事工，可是我们麻木地活在其中，如同那眼盲耳聋心也坏了的人一样。主啊，我们从前就是那样的光景，但是我们被你的恩典震醒、唤醒、重生，我们现在归入到你的避难所、你的名下、你的会中，成了你的儿女，成了你的百姓。我们求你继续的怜悯我们，使我们不至于忘记了这起初的恩典，使我们不至于忘记了这解读意义的能力唯独从你而来。主啊，帮助我们更加晓得你的心意，我们被你唤醒之后，我们就不再睡去， 主啊，愿你恩待我们，将这样的恩典赐给我们众人。我们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